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要记得听什么，一面你读旧约书预表没有错，一面你也知道主借着亚伯拉罕就开始了有了救赎的曙光。但另一面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这2000年，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叫做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怎么解释它，我们怎么明白它？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还得要根据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才可以。那么到底今天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到底是怎么样做的，那你慢慢慢慢你就会明白过来。我再说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么是不是神就被推翻了？是不是神的旨意再也不能完成？没有。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神拣选以色列有一个目的，那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如果要叫我们得生命，那要等着主耶稣来。如果在没有得生命以前，现在有没有可能神拣选一般人，神把一个地位给他们，不是把生命给他们，所有都是地位的，但是呢他们的确是神所拣选的一般人。那这一般人是什么呢？当人堕落犯罪的时候，当人拜偶像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你们拜错了，你们其实呢，你们所寻求的是真神，但是呢，你们完全受了撒旦的迷惑，所以被外面所看见的，所以你们完全拜错了，所以有人告诉他们错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在这么多的万民万族里面，有一般的人，他们相信宇宙中独一的真神，因为亚伯拉罕的的确确，他本来在偶像堆里面，他说偶像转向神。所以神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要为他做见证。那么就当全世界道德败落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现在你要知道神当初的旨意就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了吗？没有这件事。所以呢，神就把律法就降给以色列。为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神仍就是道德的神，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外由迦南人中间过生活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还是道德的神。那么神道德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十条诫所告诉我们。所以慢慢慢慢你就明白说，神拣选以色列目的什么？叫他们做外邦的光，叫他们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自能够明白。但是更重要在哪里？更重要就是说，当亚当失败了以后，神要让全世界知道，如果亚当不失败的话，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那么这就解释了整个旧约的历史，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完完全全以为说，以色列历史就好像中国的历史，就好像英国的历史，就好像美国的历史，我们读以色列历史，读美国历史怎么读，我们读以色列历史怎么读，完全错了，那根基全部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说，在神的心意中他怎么看以色列，在神的心目中他到底做是什么。所以慢慢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分析它，我很快的说一下。当人堕落犯罪以后，弟兄姊妹，神甘心吗？神不甘心。你可以继续拜偶像，你可以继续犯罪，但是神要告诉你说，在神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吗？神的愤怒、神的震怒、神的审判是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神要借着一般人来告诉全世界。所以神自然就把一个地位，就把以色列人从所有的文明里面就分别出来。所以那个分别是地位的，不是生命。那因着分别出来，所以他们就成为圣民。这个圣什么意思？圣就是分别的意思。比方说在皇宫里面有很多的杯子，你也喝我也喝，但有一个杯是皇帝喝的，我们叫御杯，明白吗？这个杯是被分别出来的。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本身来讲不是圣洁的， 是今天的神把他摆在一个地位上，因为神把他从所有的万民中间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呢，他们可以拜偶像，他们不可以，他们要承认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先是，所以完全是地位。所以以色列人跟教会不同在哪里？教会是生命的，以色列通通是地位，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呢，神就把这个以色列人放在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做什么？这个地位是要教育，叫执政的掌权，教育所有拜偶像的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所以现在神不只要告诉我们说人堕落犯罪了，不只告诉我们神的标准，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人不堕落的话，那神的心意是个什么样的心意。所以很有意思，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神拣选亚伯拉罕就代替了亚当的位置，亚伯拉罕就做了什么？就做了所有蒙恩的人，所有相信的人，属地的子孙，包括和属天的子孙，他的祖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亚当不失败的话，按理来讲，今天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情形就应该发表是亚当所有的情形。就是因为亚当失败了，所以现在呢，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地位。那个地位什么地位呢？就像亚当那样的地位。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那么以色列人的地位呢？以色列人地位就站在人类那个地位，明白？人完全站在人类，就是以色列人今天他们所经过，他们在地上生活所表演的，神给他们的地位，让全世界看见说，如果人不堕落的话，今天以色列人怎么过生活，将来人也怎么过生活。这是，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取代了，就取代了亚当的位置，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取代了人的位置。不要忘记，这是个教育，这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人没有失败，如果人没有堕落，应该这样子。要换句话说，神对以色列的要求是这样的要求。那不光这样，神就在已经这么多的地长出荆棘蒺藜来，神就找他一块地。那那块地神怎么说呢？我们好不好读一下？那就是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以西结第二十章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并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那万地万国中是有荣耀，原文是万国这个荣耀，那个国在原文不是国，原文是地，它原来是万地中的荣耀。那你怎么知道在神所创造这么多地里面有一块地是最荣耀的呢？神说，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个查看在原文是做探子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派探子出去查看流奶与蜜之地以前，神当人堕落以后，他就已经到处去找这么一块地。那这一块地呢，应该能代表全，明白吗？他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地的位置，所以他一定有代表性。所以现在呢，神是用亚伯拉罕代表亚当，神是用以色列代表全人类。所以现在你要记得你的代表性，就好像一个人做大使者、大使一样，一面你个人，你喝醉酒不喝醉是你个人的事，另外一方面你像是代表别人。所以现在神拣选以色列人，所有的都是代表性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你看见神要叫以色列教育这些外邦人，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情形。那么好了，现在呢，神也找他一块地，就代替了，就代表了什么？神当初起初创造天和地的那块地，当初神怎么样借着那块地能够变成他太空船，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全地都背叛，都握在恶者手下，现在全地都荒凉了，全地都污秽了，那怎么办呢？神在万地里面就找到一块地，这块地是做什么？是代表那块地的，明白？代表全地的。 所以现在如果神的旨意要通行的话，不要忘记是借着迦南地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才知道那块地是什么，是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那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块地。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亮光里面，你来读创世纪，你才会读得明白，否则你根本读不明白的。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讲了一对一的对比的时候，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马上眼睛你就会明亮过来。这块地就代表了全地，然后约旦河就代表了四条河，然后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就代表了伊甸园。所以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为什么耶路撒冷圣殿是那么重要？因为它重要的原则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一面来讲是往外扩充，是往横着生长。那请大家记得，那整个新约旧约实在说来，它整个的思想是完全一气呵成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真的找了一块地是代表全地的吗？那一定有代表性才可以，你不能随便说一个才行。所以现在如果大家真的去以色列，你才发现说果然那是有代表性。为什么呢？因为它刚刚好是在亚洲、非洲、欧洲的中间。所以全世界很清楚，如果你把全世界分成三部分的话，不是非洲就是亚洲就是欧洲，很清楚，大概是分成这三个很清楚的。那么耶路撒冷以色列呢，刚好就在这三州的中间，清楚吗？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就是说这个到处都有植物，以色列也有植物，但是呢你看呢，从北边西伯利亚不是有些植物吗？它当然慢慢慢慢继续往南长，对不对？那么长现在很有意思，它长到哪里就不长了，就不再往南走了呢？到了以色列就不再往南走。换一句话说，西伯利亚的植物到了以色列就到了极点，不能再往南走了。那么然后从中国那边来的植物呢，你看草原的植物慢慢慢慢往西长，对不对？那长了长了长了，那么应该可以一直到西班牙才对呀，但是不错，你到西班牙你看不到那些从中国来的那个植物，它长到哪里啊？长到以色列就不再长了。所以以色列呢，可以说是从中国那边来的植物的，可以说最最西的极点到那里就完了。那么地中海那边的植物也是一样，长到以色列它就不再往东长，所以你在中国找不到那些植物。那么同样南边非洲的植物是从南长往北长白长，那么请大家记得，你今天长长长长到耶路撒冷也到为止，你再往北根本没有了。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耶路撒冷不是一幅窗户吗？在这里很明显给你我们看见说，它有从西伯利亚来的植物，有从非洲来的，有从中国来的，有从那边来，那全世界的植物品种不都在那里吗？那这不是代表性是什么？植物是如此，动物也是如此，飞鸟也是如此。不止如此，现在你看见说在以色列很稀奇啊，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气候，一面你在黑门山下你看见一片翠绿，但到了南地呢，就像撒哈拉大沙漠一样。所以很清楚啊，大家很清楚，你根本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门口。你到了埃及呢，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是欧洲是全世界最大的，但你只要到了稍微往南一点，你就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它的威力。那不光是一个沙漠，还有另外一个沙漠，那个沙漠呢是沙地阿拉伯的沙漠。这两个沙漠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从南地的那个沙漠的土是黄的，但是如果从沙地阿拉伯那个土呢到了以色列是粉红色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看到耶路撒冷稀奇得很，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到了这个橄榄山，你如果往地中海望过去是一片的青翠，如果你往死海望过去是一片的枯黄。所以你等于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同时站在绿洲，也同时可以站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种在这样的沙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是等于把世界各种的地形各种的天气统统集中在一起？早晨在耶路撒冷下雪， 那根本是冬天，你看你们下雪，那根本冰天雪地。但是呢，如果中午你骑坐开车子20分钟就到了死海，到了死海，你看见不管你雪有多大，它怎么样都下不来，因为这底下的温度是很高很高的。所以到了死海根本就是夏天。有没有一个地方夏天跟冬天是这么近的？很稀奇啊！你今天在南边可以说是夏天，你如果稍微开车1个多钟头、2个多钟头，你到了黑门山上，根本就像冰天雪地一样。所以你看见光是这一面的窗户，光这块地，可以说把各种的地形、各种的气候、各种的植物通通集中在一起。你怎么能说这不是代表的一块地？你怎么能说这是神到处在那里找，再找找？他说这是万地的荣耀。所以明白吗？当然，也许有弟兄姊妹会失望，说是怎么会是荣耀呢？因为你一进到耶路撒冷，一进到以色列，你看到四海就是一片枯黄嘛。那么而且呢，到现在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约旦河像黄江、像长江、像黄河一样，那最少要像个淡水河，淡水河才行。结果你看见连什么都不是，它就像我们当时过去，如果大家到过台北，这个在最早最早，你知道这个新生南路就有个阴沟，那就像阴沟那样。那么你这有什么荣耀？这个没有什么荣耀。大家不要忘记，这是因为神，因为这块地受了咒诅，因为以色列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2000年来，好久好久没有降春雨跟秋雨，一直到后来才降了春雨跟秋雨。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果然神找到了这块地。好，那现在非常有意思的，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他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呢，如果是读这个什么，如果是读希伯来书的话，那你记得希伯来书11章那里有一句话，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所以那个地方神要把他产业给他。明白吗？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当然我们知道说后来终于他到了迦南，到了世界的时候，神就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和你的子孙。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简单的把它翻成我们懂得的创世纪1章、2章的话，就是要亚伯拉罕生养众多，遍满。那遍满地面不是指着遍满整个的全地，是遍满这块迦南地。因为你这块迦南地是你和你的子孙，和你是和你的后裔的。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终于400年、500年、600年以后进到迦南的时候，你知道神对约书亚怎么说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所以想想看，如果以色列人脚掌所踏之地，而且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像海边的沙那么，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不是生养众多吗？而且遍满地面，所以每一个脚掌所踏过的地方通通是他们的。所以请问弟兄姊妹，现在在亚当身上所没有得到的，不是神在以色列身上要得到吗？同样的一件，同样的神，同样的一个讯息，同样的一个命令，神从来没有收回过，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神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告诉亚当族类说，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你看现在以色列人做的事就应该是什么？是这个亚当族类所应该做的事。但是问题在这里，亚当从来没有知道怎么样这样生养众多，因为在亚当的感觉里面，神叫一祝福一定生养众多嘛。那结果他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对于一个从来一个儿子也没有的，你告诉他说这块地是你的，还有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为什么神说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很简单的来说，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要生养众多，那么有一天呢，你看见说你沙能够布满海滩，那么你的子孙也要布满整个迦南美地。所以很清楚的，这块迦南美地不是就取代就代表了当时那块地吗？ 那神的旨意有没有收回呢？神的旨意没有收回。不过现在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见更稀奇了。因为什么？当神对亚当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是天然的，对不对？自自然然就生养众多。在亚伯拉罕身上，让他学一个信心的功课。什么功课呢？如果亚伯拉罕看看他自己和他的妻子，他可以说已经到了天然能力的尽头。如果你告诉他说你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不等于讽刺他吗？但是不要忘记，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就是当时神对亚当所要做的事，那个命令还是同样的命令，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神从一直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当时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现在神要让亚当亚伯拉罕的族类能做同样的事。所以一到了迦南，神就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而且后来我们知道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就告诉你，生养众多的一个地步要布满整个的迦南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到了约书亚的时候，这件事情完全应验了。但在亚伯拉罕身上难处在哪？他是没有儿子的，明白吗？如果没有儿子，这块地是给我的，但是我能享受多少？今天我们请问 Bill Gates， 他很有钱，他的房子也盖得很大，他能睡两张床吗？他不能。他能同时占有两个房间吗？不能，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这块地真的完全被以色列人占有了，凡是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是说这样的生命能够布满全地的话，那神的旨意当然就达到。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在亚伯拉罕身上他没有儿子了。所以弟兄姊妹，他能不能相信，当神把他带到天边去，告诉他说你能数得过来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相信神。所以弟兄姊妹，在亚当身上好像没有信这个字，就要接受就可以，但是在亚伯拉罕身上不是。同样的故事很清楚，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地。那现在很清楚，这个地是指着代表那块地的迦南地来说的。那么同时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做产业。那不要忘记，神当初也把全地给谁呢？给亚当做产业。神要叫他做海陆空的大元帅，叫万有伏在他的脚前脚下，就像他伏在神的脚下一样。那最后神的目的达到了，但是很可惜，你知道说因着人堕落犯罪，神的旨意好像不能实现。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拣选亚伯拉罕，不光是不要忘记了为什么神说要神要应许他，为什么神要应许给他后裔，而且他没有儿子，居然能说你的儿子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个功课是什么呢？是信心的功课。那果然感谢主，到了约书亚的时候，现在你看见了，起头的时候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有了饥荒，你看见就不容易长大，对不对？因为你有饥荒的地方就不容易养大。所以后来神就把以色列人放在全地球最安全最好的地方，就是尼罗三角洲。所以在那100几十年等于是风和日丽，你看见吗？每年不需要耕种，然后尼罗河就涨了2次，是最富裕的地方。所以一下子以色列人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还有呢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现在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他们果然进到了耶利哥，就进到了他们的门城，就过了约旦河。然后神告诉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们的，换句话说，最后都是你们的产业。那弟兄姊妹，现在请明白吗？这个地不光是亚当的，也是所有亚当后裔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的话。但是现在神要告诉全世界说，现在亚当失去的在亚伯拉罕身上完全办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就得着了基业，明白吗？那么迦南美地是万国的 万国的荣耀，是流难于人之地。那依据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到了约书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安然居住。那么犹大的就到了他们自己的支派所在的地方，他们都能享受他们的产业。所以最后你看见神的目的达到了。那么等到这个目的达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果人不堕落，人不犯罪的话，应该有的情绪。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身上不光是神呼召他到那块地去，亚伯拉罕一共两次的呼召，第一次是到你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就是迦南地，还有一次到你所不知道的那座山，就是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就清楚了，原来神借着亚伯拉罕虽然住在帐篷里面，他就看见一座耶路撒冷。所以你就知道说，虽然以色列人呢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里，但是秘诀在哪里呢？秘诀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以撒，你所爱的以撒，到我所你指示的地方去。所以等到亚伯拉罕一顺服一奉献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就诞生了。耶路撒冷一诞生，你看见神的工作就开始从中央慢慢就到了远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见证是什么？一面你看见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他们的成长，不光是横着长，遍满地面，你看见他们能够每一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跟这个跟葡萄树下。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被建起来，然后呢神的见证被兴起。所以很清楚的，现在你就知道说，神成长的中心是永远从中心达到圆周的。那么这幅图画不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图画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很自自然然的就和新约里面的启示很自然就连在一起。不过我们今天下午和明天和晚上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稍微细一点，我们看最后一步一步的这些事情怎么样一样一样的成就，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起头神是把产业给他们，然后呢他们享受了奶和蜜之后，他们要成为神的产业。所以你看见这都成长的模式，一个是横着长，一个是垂直的长，旧约是如此，新约呢也是如此。好，我们低头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觉得不配，但是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听见了这些话，叫我们能起来跟随你，叫我们觉得你的话满了生命，满了滋润，也满了亮光。所以我们愿意说，主啊，只要你一解开，我们这愚昧的人就会得着通达。现在我们有一段的休息，我们求你今天都与我们同在，在身体上也扶持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